七十八十三面，第二行，第二行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，对对地方。我见是以起大悲心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所谓其愿得一切妙宝资具，摄众生心。从这个地方起啊，经文讲到此地是详细说明菩萨所证的这个法门的业用。前面这个一小段是说普摄之心，那么今天呢就要讲到这一段这个正题了。菩萨用什么样的心来摄受一切众生，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处所啊。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常说心只有一个，哪有那么多呢？像弥陀经里一再教给我们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一心不乱是真心，真心，也就是佛心。那么到底下去，我们会看到很多心，这些心呢，都是一心所起的作用。所起的作用，所以在应用上啊就多了，于是这个里面有是有非，有邪有正，有善有恶，那是我们要辨别的。可是这个心呢，都是以一心而生起的，那就是菩萨心。那么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起心动念，但是我们起心动念呢，不是依一心，所以跟此地经上所讲的这个不一样啊。它是以一心而起的作用，我们是以第六意识所起的作用。名称虽然是一样，结果不相同啊。怎么说不相同呢？从一心所起的这一切作用啊，它是清净的啊。以第六意识所升起这个心啊，它烦恼，这个里面有苦乐忧喜事，有三界六道的果报，有这些东西麻烦了。所以修行修什么呢？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要知道就是修个一心不乱啊。不管是显宗密宗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，无非就是修个真心而已嘛。真心用事就叫佛，就叫菩萨。妄心用事， 所谓妄心，就是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，以这个来用事呢，我们就叫做凡夫。凡夫跟佛没有差别，就是用心呢不一样。我们会用真心了，就叫佛，就叫菩萨。所以修行就是修这个真心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用真心用思，给诸位说，决定不吃亏，而且得大利益，得大功德。如果像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、功名、长寿，给诸位说，世间人所即使追求得到了，也很有限。我们看世人能够享受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能享多少年呢？大概60岁以前呢，还能够享受一点五欲之乐，60岁以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。纵然有财富、有势力，也没有法子享受。为什么呢？体力没有啊，精神衰退了。如果是长寿，多活几年呢？无非是多受几年劳苦而已。生老病死苦吗？啊，所以真正聪明人要不要长寿呢？不要长寿啊！不要长寿，长寿就受劳苦。不要长寿，我不受劳苦。能不能不死呢？能，没有死苦嘛。像我们所看到的，许许多多真正修道一心了，他生死自在，他没有死苦啊。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所以，真正要讲到富贵，在我们这一部经呢，这个是最后的一篇，最后一篇。在初会里面就是80华严前面的12卷，第一卷到第11卷半，里面所讲的毗卢遮那佛依报正报的庄严。古人常说，不读华严呢，不知道佛家的富贵，就是不晓得成佛的富贵。成佛那个富贵绝对不是人间天上可能够相比的。所以你要求富贵，好好的想，成了佛才真正叫大富大贵。你要长寿，你要好好的学佛啊！唯有学成佛了，才是真正的长寿，永远的不生不灭。怎么个惩罚呢？一切用真心，绝对不用虚妄心。诸位要记住，待人接物，从现在起唯一真诚。别人欺骗我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不骗他啊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学佛啊，学佛的人 绝不骗人，啊，绝对不欺骗人。啊，如果我们还要用一种极大之心待人接物，你纵然修上个300年，你也成不了佛。修成什么呢？修成妖魔鬼怪的。啊，所谓是因地不争，果招于取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千万不要怕。哎呀，这个世间呢，人都是欺骗人的。那我要诚心待人，那我不处处上当，处处被人欺负吗？没有关系，人欺负你，妖魔鬼怪欺负你，佛菩萨不欺负你，最后占便宜的还是你自己。啊，你一定呢要有这个信心，啊，没有这个信心，不能成佛，不能做佛，啊，也不能修行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看这段经文啊，说我见是已，这是菩萨自称，他看到这个上面呢，就是所讲的这些众生真可怜呐，啊，真可怜呐，啊，纵然做到人王天王，都是如此。生死轮回呀，贫穷困苦，啊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。佛菩萨在面前，他也遇不到，他也见不到，啊，非常非常的可怜可悯，啊，这菩萨见到这些四相，起大悲心，啊，生起大悲心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一句话是总说，啊，佛菩萨生的大悲心，不是为自利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。下面呢就是九句，啊，就是九句。刚才念的这句这是总，底下呢这是别说。所谓祈愿得一切妙宝资具，摄众生心，众生难度，为什么呢？他有贪心。无世界以来的俱生烦恼啊，那个贪心不要学的呀，啊，他生生世世带得来的，啊，你要叫他学佛，要叫他断贪嗔痴，他不肯断，啊，不容易戒引他入门呐，啊。那么菩萨有善巧方便。你贪心吗？行。你贪什么？你贪财，我这有财呀，啊。你贪宝，我这有稀世之宝，你来。啊，正所谓先以利欲勾引他，啊，叫他入佛门来，后令入佛智，啊，然后慢慢再叫他明白这些道理，啊，这是一种善巧方便，是一种戒淫的手段，不是目的，啊，因此佛菩萨也要财要宝，啊，这个财宝绝对不是自受用，是拿来引诱众生入门的。四摄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布施， 无条件的施舍。目的呢，是希望他入佛门之后，他能明理，他能够觉悟，他能够修行正果。目的是在此地，所以菩萨是愿得一切妙宝。这个资具啊，资是资深，具是用具。那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我们生活所必须依赖的这些物质。我们有这个身体在，衣服、饮食、医药啊、房舍，乃至交通工具的这个车船，都是我们资助我们生命的这些工具。乃至于包括说精神生活上所必须的这些器具，也包括在内，都叫做自具，是众生这么一个心愿，心就是心愿。可是诸位在此地要看清楚，菩萨是愿得，没有求得。所以学佛的人有宏愿，没有希求，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的，因为你有求啊，你就有烦恼，就是求不得苦，求得之后又患得患失，那个苦恼无边呐。菩萨有愿怎么样呢？愿是因缘成熟，这些东西自自然然来了，来了我们就要住，不来呢我们更欢喜，为什么呢？来了我们要住圆满才发起充满，不来呀，好啊，我不住功德就圆满了，我有心吗？我有心，我现在没有财没有宝啊，我的功德圆满，念念圆满。如果现在你有这个念呢，好，有这么多人送这些财来了，好，那你非得做，你不做不圆满，你要做了之后才圆满。没有人送的时候，你要发愿就圆满。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可你这个愿是真愿，绝不是假的愿，真心要帮助。要为众生造福啊，佛门里面讲度众生，这个度的意思呢，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第一个，我们有愿没有求，有愿没有求，没有求他怎么会来呢？有两个因素他会来。第一个呢，是佛力加持，你一发愿呢，诸佛菩萨知道，在适当的时候，这些财宝啊，佛菩萨就送来了。第二个因缘呢，是众生呢得度的因缘成熟，那个佛菩萨送了一大批财宝给你了，众生呢邪知邪见没有法子入门，那也是枉然呐。必须是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，佛菩萨的神力来加持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事业是诸佛菩萨做的，我们是替他服务而已，这是发这么一个心，这个是大悲心。第二句呢， 见一切众生皆悉具足自身之无，无所法性。这个意思很明显，愿一切众生，那现在的话来说，都能够过安和乐利的生活。无论在物质生活上、精神生活上都不缺乏，样样都能够得到美满。既然要一切众生都能够过美满的生活，诸位想想，那个佛菩萨还能够障碍他吗？还能够破坏他吗？这一点我们尤其要认清，特别是在佛门里面，佛门里面我们晓得法门很多，就是无量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法门虽然不一样，目标是一致，宏愿是相同的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假如说法门不相同，这两个人修的法门不相同，彼此有了争执、嫉妒、障碍，甚至于破坏，那你这个愿就没有了，与你自己的本愿完全相违背，那就不是学佛了，与你自己所修的完全相违背，不但与佛门自己法门不相违背，甚至于一些外道啊，也没有冲突。特别是在《华严经》里，《华严经》讲的一真法界，无有一法不如，无有一法不是。即使是外教也如也是，外教迷惑，他给我们划界限，我们不跟他划界限，这个就是佛法，我们不跟他划界限，能够包容他，他会觉悟。如果我们也跟他划界限呢，就跟他对立了，对立必定有破坏，既有破坏，一切众生美满的生活一定起了障碍。所以这是学佛的人决定不许可。我在早年呢，就刚刚学佛的时候，那时候基督教欺负佛教，我们佛教出了一个法师叫主云法师，那时候我们很年轻，对他都很佩服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，把这个基督教批评的一文不值，那么基督教也反抗，他们两个打这个笔墨仗打了很久。主云法师还是打胜了，那么我有一天就看张家大师，我的口袋里边装了一本呢，他这个小册子，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。 张家大师看到我口袋里装的有书，他说你想看什么书啊，我就告诉他。他一听了皱眉头，摇摇头，错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懂，人家来骂我们，我们反驳回去，这是应该的啊！啊，怎么能说错呢？他老人家举了个比喻，举得很好。这个佛教啊，像一个有道德、有学问的老年人呐、啊，德高望重。基督教像个小朋友，他来骂你几句，小拳头打你几下，你还要去跟他打一架，哎呀，你把这个身份降低了吧。两个人一般高才会打架了，一个高一个低打不起来的。你什么时候听说那个五六岁的小孩跟五六十岁老头子打一架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哎，我听说他老人家这个比喻，越想越有道理。啊，他骂随他骂吧，他骂完了骂累了，他就不骂了，何必要跟他争呢？啊，是非公道啊，自在人心嘛。啊，用不着去驳斥。啊，这是毕竟呢，他的见解是高人一等。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大德不能不佩服，实在是非常的高。因此基于这一个观点啊，我们可以与一切宗教合作啊，要化除误会，要打破隔阂，共同的谋人类真正的幸福，这个才是一个宗教家的精神。啊，否则的话要起争执呢，那就是妖魔鬼怪，啊，扰乱的大家都不得安宁，这个是绝大的错误。啊，菩萨有这样的宏愿。第三，与一切众事立执着心，分别执着都是属于成见，尤其是执着，这都是成见。我们对一切事物啊，应当要放弃成见，不要执着。如果自己没有成见，没有执着，一切法都能够融通。啊，再矛盾的东西一到你面前来就圆融了。啊，为什么能圆融呢？因为你没有执着。啊，你有执着就不得圆融。啊，就不得圆融。啊，在佛门里面过去有个小故事，有小公案，啊，能够显示出这个道理。啊，正是所谓的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不学佛的众生，所以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，是为五欲六尘害了。在五欲六尘里面起了贪嗔痴慢，这个是生死轮回。学佛的人不能修成正果，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就是被这些成见害了。 我们现在讲成见，在佛法里面所讲的见取见，戒取见，这二见。执着自己修学的这个法门是对的，别人都是不对的。这个我们在佛门里面所说，自古至今，乃至于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时代，他的弟子们为了这个听经啊，个人有个人的见解，个人有个人这个不同的看法，且争执的很多。所以才演变后来这么多的宗派。那么这个公案呢，就是也是两个出家人，在佛法里面呢起了不同的见解，于是有了争论。争论是互不相让，其实这种事情很平常的事情，各执一端，互不相让。但是那个这个浅一点的呢，也不过就是争个一时吧，啊，过几天呢就能和好了。如果成见太深的，是永远他不想让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找老和尚，找师父。啊，这个假法师给老和尚说他了，这个看法如何如何。老和尚问老和尚，我这个对不对呀？老和尚对对对，他气消掉了。好，我的对，那倒他错了，问题解决了。那么一在外面听到不服气。这就向老和尚提出他的见解，然后对，你也很对，问题不没有了吗？彼此都解决了。老和尚旁边还有个小沙弥照顾他的，他还提出说，老和尚，他们两个人讲的不一样，怎么都对呢？啊，哦，不错，你也对。天下本无事嘛，容人自扰之，三个都是容人啦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凡所有的执着全是错误的见解。真正的正见，正见五见的，没有见解的那个见叫正见啊，一落到见解都叫邪见啊，哪里叫正见啊？啊，诸位要细细啊去想想这个道理。六祖大师说的好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你有一个执着，就是有了一无了。有了一无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。那个一无就是无明，就是烦恼的根源。真心里面一个妄念也没有。一切事有没有？有。一切理有没有？有。这一切事理虽然有，你不能执着它。有事理都在吗？心里头不能有。心要清净。心里面不能有东西。所以佛法表法了，常用法轮。这个法轮很有味道啊。 这个棱外面这个圆呢，这个圆周啊，就是表一切四一切离，有没有？有。心有没有？心当然有。心在哪里啊？找不到。心是抽象的，有没有呢？的确有。没有心，哪来的圆周呢？哪来的圆呢？啊，圆是个物体，心不是个物体，所以心是非有非无。你说它有，没有形象，没有迹象，你找不到它。你说它没有吧，整个四离都是心现出来的，心是本体。那没有心，哪来的缘？当然有心。佛法用这个来表法，代表什么？性相一，心就是本性，是一不少。空有不二，心是空，相是有的。相虽然有，心里面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，执着就是病啊！执着就是业。这个修行呢，你看我们本经到后面讲到修行十大纲领，第一个是离境诸佛。离境的修法就是拜佛，拜佛是一种修行的方法，是最好的修行方法。拜佛的时候，身在那里运动，就跟圆一样，那个轮它的作用就是要转，化轮成转，轮要不转还有什么用处？是的，失去作用了。身呢就是轮呢，天天要转动，要运动。心呢，心要静要空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你拜佛的时候心要空，空就灵。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智慧神通，从空灵里面生。你有执着了，智慧就没有了，神通也没有。心达到空灵的时候，智慧神通就发现了。智慧神通是自己的本能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没有什么奇怪的，人人都有。你的神通不能发现，你的智慧透不出来，就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东西，有东西啊，把你那个心啊扰乱搅乱了，你的智慧神通不能现前。你要想恢复你的本能，必须把你心底里面的一些见解妄想执着把它去得干干净净，就恢复了。而且这个事情很有效，你能够去掉一分，的确就透一分的智慧能力；去两分，就透两分智慧能力。所以我们智慧能力不相等，实在讲啊，就是你心里面清浊的程度不相等。这是讲修行人，世间人的一种聪明，那个不算。视之变聪，那个跟佛法里面智慧的能完全不相干。因为它的这个根源不相同，佛法的根源是清净心，这个世间人他这个本源是第六意识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佛经呢，就是不好讲了，也不好懂。华严前面就有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 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的经典是从清净心里面、大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世间人无法理解，因为世间人用的心跟佛用的心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佛法一定要有人讲，什么人讲呢？也要有清净心的人讲。啊，清净与清净就相应吧。啊，佛说完全清净，那么讲经的人也要有个几分清净，他才能相应。啊，假如讲经的人心不清净，那把佛法也讲成世间法了，啊，那就不相同，佛法就变质了。啊，这个真正心地清净人，讲世间法也是佛法。作为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。那么我们修行如何能够修到清净心，就是把一切执着离开放下。第四句说，于一切境界无贪染心。境界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乃至于意识法，都不能有贪心。贪是烦恼，清净心里面没有贪心。没有贪心，所以贪嗔痴决定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真心，真心是本有的，不觉本无，不觉是妄心，贪嗔痴都是不觉才有的妄心，本来没有，本来无，本有的我们决定能够恢复，本无的我们一定可以舍掉，可以把它断除。这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念，与一切境界不谈。你的一心才能现前，你所求的才能真正得到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贪呢，是不是能贪得到？假如有这个贪心，真正贪得到，在我想啊，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、毗卢遮那佛都要拜你做老师了，都要来跟你学了。贪不到啊，用尽心机所贪到的还是你命里有的，你冤枉不冤枉？你命里都没有的，决定贪不到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你好好的去念念了凡四训，你就晓得了。冤枉啊！哎，命里有的一定就有，命里无的怎么样去打妄想也打不到。命里有的，你什么妄念都没有，根本不想，他到时候他就会来。所以古人说，君子落得做个君子啊，小人是冤枉做个小人。人真正之命啊，这是身安理得，心安理得。 一切境界不妄求，不贪，不但对世间法不贪，我还要告诉诸位，对佛法也不能贪。圆满功德里面没有贪心，加上贪心在里面，不但是功德不能圆满，功德破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好像这一杯呀，醍醐啊，贪心是毒药啊，加了些毒药在里头，整个醍醐都变成毒药了，决定加不得，决定加不得。所以我们在讲习里这么多年，常常提醒同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